以下的注意点可助人察觉并认清什么是心窄，什么是仇敌的诱惑。注意，一普通所谓心窄是我们本人自由判断的结果，就是几时并无外来的怂恿而认无罪的事为有罪。比方，一人偶然脚踏了一具倒车形成的十字，便自断为犯了罪，其实这是错误的判断，而非正式的心窄。注意二，在我脚踏草十字后，或想过、说过、做过其他一桩事后，自外界来了一种思念，说我犯了罪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又以为我并没有犯罪。无论如何，我对这事总觉不安，疑与不疑，终难说定。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心窄，才是仇敌引起的诱惑。注意三，注意一所说的第一种心窄最应痛斥，因为根本就是一种错误。注意两所说的第二种心窄，如果时间不长的话，倒能使行神操的灵魂得益不浅。因为这种心窄最能涤净、精炼这人的灵魂，使他竭力避开一切略带罪恶踪影的事。正如俄我略所说，无过失的地方见出过失来，是善良灵魂的代征。注意四，仇敌及留心观察人良心的粗细。良心细的人，妥设法使之细到极端，好能多多扰乱他，使他手足无措。比方，妥若建议灵魂绝不同意犯大罪、小罪，甚至不犯任何有罪过踪影之事，即有心的过失，这时妥既不能使他陷入略带罪影的事里，便设法使他在无罪的地方认出罪来。例如一句无关轻重的话，一个极细微的思想。良心粗鲁的人，仇敌便使他愈加粗心大意。比方，如果这人以前拿小罪不当事，便要使他连对大罪也不多在意。如果他先前对小罪稍有顾忌，如今必使他减少顾虑，甚至一点也不顾虑。注意五，希望在神修生活上前进的灵魂，必须常和仇敌背道而驰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仇敌想使他心粗，便应力求心细；反过来，如果仇敌想使他心细，细到极端，人灵便应选择中道，巩固自己，一切之上物使自己安静。注意六，这等热心灵魂，几时在圣教会的范围之内，又合于前辈长者的传统思想，愿为无主天主的光荣说一事或行一事，但同时又由外界来意意念或诱惑，用避免虚荣或其他似是而非的理由，要他不要说，不要做那件事。这时，他便该举心向他的造物主真主。如果他觉得那件事却能侍奉天主，或至少不反对天主，便硬起来做那与诱惑相反的事，仿效圣伯尔纳多对仇敌说，既不曾为你开始，也绝不为你结束。与教会同感的规则。以下规则定为使我们以圣教战士的资格，对于一切怀有正确的观念。第一条规则，在摒弃一切个人意见之后，我们应该准备自己的心，在一切事上迅速服从基督我等主的真实敬佩，就是我们的母亲圣统教会。第二条规则，应该称赞人在思夺前告罪，称赞人每年领一次圣体。若人每月甚至每周领主一次，只要他的条件合格适宜，则最可称赞。第三条规则，称赞人勤望弥撒，称赞人在圣堂内或其他地方唱圣歌、圣咏及做长时间的祈祷。同样，对于一切为天主的敬礼、一切祈祷、一切日课经所规定的时间，都应表示赞同。第四条规则，多多称赞各修会守贞、守节的生活，亦称赞婚姻，然而对于结婚生活却不应多事包扬。第五条规则，称赞修会圣愿、决意、决才、决色及其他本分以外的修成全的功夫。又该留意，人既然只在接近福音全德的事上发愿，在远离这全德的事上，如经上、成家等，便不该发愿。第六条规则，称扬圣人的遗骸，尊敬他们，借以向圣人祈祷，称赞朝拜圣堂、朝圣地、大赦、特佑、十字车及在圣堂里点燃蜡烛等善举。第七条规则，称赞圣教制定的大小斋，如四旬斋、四季斋、节日前夕、星期五及星期六等斋戒。同样，关于刻苦仪式，不但对于内苦工，即使对于外苦工也应加以褒扬。第八条规则，称赞圣堂的建筑及装饰，称扬圣像，并按他们所代表的人物尊敬他们。 第九条规则，最后应称赞圣教会的一切命令，心里准备着寻找理由，为他们辩护，而绝不加以攻击。第十条规则，我们对于上司的规定、劝谕以及他们的为人，应准备着赞同及称扬。因为即使他们在有些事上不值得称道，然而在公开演讲或与平民会谈时出言加以反对，不但无益，且将引起怨言及反感，甚至惹得民众起来反对他们的神长或官长。所以在背后，在头脑简单的民众前说长上的短处，是有害无益的。可是若将他们的劣行告知能够予以补救的人们，倒能有益。第十一条规则，称赞实证即是临学礼。因为实证圣师如圣热罗尼莫、圣奥斯定及圣俄我略等人，最善于动人情绪，使人在一切之上爱慕侍奉无主天主。而士林学者如圣多马斯、圣艾都拉及格言大师博多路隆巴等人，都擅长将为得救所不可少的事予以界定，或给我们的时代解释清楚，并为我们攻打揭穿一切邪说谬论。原来士林学者既然生于近世，不但能利用圣经及实证教父们的著作，还能求助于公益会、法典及我们的母亲圣教会的各种规章，而他们本身也受有天主的光照和启迪。第十二条规则，我们应该避免将活人与已故的圣贤做比较。比如说，这人的实践比圣奥斯定还高，这人是圣方济第二，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人在慈善和圣德上堪与圣保禄媲美等。因为这种说法往往错误百出。第十三条规则为，能在一切事上中规中矩，我们常应遵守这个原则。如果圣统教会规定一物为黑色，我虽见它为白色，也应信它却是黑色。因为我们确信在基督我等主及他的敬佩教会之间，常是同一不变的圣神治理我们，引导我们得到灵魂的救恩。原来颁布十诫及管理指引我们慈母教会的是同一的圣神，同一的无主。第十四条规则，没有天主的预见，没有信德及圣宠，无人能得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可是在谈论讲授这些事和讲法上应极其小心。第十五条规则，普通说来，我们不应多谈论天主预见的问题，如果有时略微提及，务要说的是简朴的民众不致陷于误解。比如有时人们会说，我的得救与否早已预定好了，无论我是行善或是作恶，也改不了已定的局面，因这观念人们便踌躇不前，忽视那能使他们的灵魂得到神意和救恩的善行。第十六条规则同样应急注意，几时讲论信德太多或太强调，而不分析清楚解释明白，颇能给听众以懒于进取迟于行善的机会，不论他们的信德是在与爱德结合之先或结合之后。第十七条规则，再者，对于圣宠，我们也不应该讨论太长，解说过甚，以致产生否认自由存在的恶果。总而言之，在可能范围之内，赖天主的扶助，我们能够为了赞扬天主而给人讲论信德及圣宠。然而讲法须有尺寸，勿令人为的善功及人的自由意志丧失价值，甚至被人视为毫无价值，尤其在我们这危机四伏的时代。第十八条规则，纯粹为爱情而多多侍奉无主天主，虽可贵至极，可是我们也应多加称赞对至尊天主的敬畏之情。因为不但儿女的敬畏是虔诚而极其圣善的事，即使奴才的敬畏在人上不能达到更好更有益的境地时，也大能助人摆脱大罪。人一旦脱离罪恶，便容易获得儿女的敬畏，这种敬畏才能使我等主天主欣喜而乐于接受，因为他与爱天主之情是不可分离的。1954年4月廿2日始译，6月廿日译完于萨拉曼加耶稣会文学院。全书完。